罗马书第七章，我们要从我们昨天是在讲第五节，花很多时间讲第五节，以至于一直讲到第十一节哈。不过我们要再回到第五节，就是我们属肉体的时候，我们属肉体的时候，就是我们用自己的想法，即使是最高贵的想法，想要以自己为主来遵守律法，那么到最后就会以自己为主的这个态度，最后就违反律法，发有各样的私欲。那第六节，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他用的那个捆字，就是表示说我们实在是非常难以摆脱这个艰难的东西，我们难以摆脱律法对我们的限制，我们也难以摆脱律法在我们心里所造成的那个自主，而自主造成的各样的私欲，最后我们就以自我为主，不以神为主，那我们就离开了生命的源头，我们就必定是罪恶和死亡。但是在这个律法上死了，也就是这又是好多个层次哈，基督为我们死了，我们因着信心与主同死了，那么我们就脱离了律法。脱离律法不是说就是就我们是基督徒，是一个重生得救，将来在新天新地里，我们不需要外在的律法来约束提醒我们，因为律法是写在我们心上，让我们从心里欢喜快乐，主动积极的爱慕喜悦遵行律法，那是将来在天上。现今脱离律法就是将来在天上这个美好的情形，现在我们开始经历，不过我们现在因为还有罪性，还有软弱，还有不懂，所以我们仍然需要律法来约束，来限制我们。我们在罪恶的世界跟不信主的人相处需要律法，只是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总是知道是基督的爱，是因着信心我们能够结出美好的果子，我们能够结出美好的，结出死亡的果子，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没有上帝，远离上帝，远离生命的源头，远离喜乐平安的源头，所以那就必定是死亡，那必定就是罪恶和痛苦。那么我们现在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不在律法，不在律法的威胁之下，我们结出的果子就是生命甜蜜的果子，而生命甜蜜的果子表现在服侍主的事上，表现在我们是一个积极能干有能力服侍的人，叫我们服侍。你看其实他那个主字也有打点，就是叫我们的服侍。以前我们的服侍好像是奴隶做工，被威迫利诱，打一边做一下，现在我们的服侍是甘心乐意的。这也是我们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当我们没有得救的时候，我们都喜欢人来服侍我们，当我们得救以后，我们喜欢去服侍人，不是我们变得贱了，而是我们更高贵更有力量。这是不是我们没有办法夸口，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看到这世界上的人，不认识主的人，都是软弱无力，罪恶败坏，需要被洁净，需要被光照，需要被提醒，需要被医治，需要被教导，需要被整治。而我们虽然也是非常烂的罪人，但是因着主的恩典，我们有唯一可以教导他们，可以医治他们，可以光照他们，可以提醒他们，可以复苏他们的，于是我们就有很丰富的恩惠和慈爱，使我们很积极的去做一个像奴隶做的事情，就是服侍别人，但却不是抱怨的，也不是低贱的，也不是也不是无能的。就我们的确像我们的主，像我们的天父，像一个好医生、好老师，一个热心公务又有能力的人。他看到街上的不干净，他看到路上的不正确，他看到人的愚蠢、错误、疾病等等，他因为又好又有唯一的药，他就去服侍他们，就去医治他们，服侍他们。就是我们去服侍人，实在很多时候有点像外劳服侍这些年长的长辈，坐轮椅的长辈，就是坐轮椅的长辈是无能无智无力的， 外劳是有能有智有力的。我们又像幼稚园老师服侍我们那些小少爷小公主一样，虽然他们可能有钱，他们父母有钱，但他们什么都不懂，我们要教他们怎么洗手怎么吃饭，这是我们服侍。就是我们不是因为人在屋檐下的低头，不是为五斗米折腰的服侍，是因为我们蒙了恩典，我们在光照中我们就服侍。这种服侍跟以前的奴隶是被鞭打的，是被威胁的，是为了讨一口饭吃的服侍不一样。我们是被基督服侍，我们是被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是领受丰富的恩典。我们是因为有圣灵，所以按着心灵的心样，应该就是按着灵的样式，就是圣灵，也就是保罗，就是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讲的神是灵。我们讲过敬拜和服侍是可以是同样的意思，敬拜要在灵和真理里，服侍也要在灵和真理里。也像罗马书第一章保罗讲的，说我在他儿子福音上1:9用灵所侍奉的神。我们的服侍一定靠着灵，一定在圣灵里，也就一定不可以是出自我们自己的血气。当然灵使用我们的血气，使用我们的歌声，使用我们的手脚头脑，使用我们管账的能力，使用我们煮咖啡的能力等等，神使用这些，但是我们不是这些做主，而是主做主。那个有灵的话，也必定因为这是灵的工作，不是我们自己的工作，我们就一定也是谦卑的。因为是灵的工作，我们也求主帮助，是越来越美好的。属血气自己做的，应该是常常有很多的缺点，但是是灵所做的，是新时代的新样，不是按照旧的律法外表规矩的旧样，不是那种只能做到外面的，是内心也充满了主的恩惠慈爱的啊！我们能够这样，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越发这样。好，第七节那个我们已经讲过了，就是律法并不是罪，律法不是罪，律法告诉我们什么是罪，律法使我们激发我们甚至去犯更多的罪，就是这个我们昨天已经讲过了，不是律法本身直接叫我们犯罪，而是律法激动我们的自主性，自主性就会以自我为中心，然后就自我为中心，自己的欲望就为中心，自己的欲望为中心，我们就以身试法，我们就觉得神不公平，我们就觉得我们可以自己来立法，我们就可以自己选择要做什么事。第八节的下半句，没有律法罪是死的。你看律法居然有一个作用，律法本来应该是致死罪，防范罪的，结果律法是鼓动罪的。律法或者是律法讲的越详细，诫命来到，罪就活了，我就死了。所以求主帮助，这也是世界上学法律的人他绝不会承认的，或者说他绝也没有办法的，就是法律不但不防止了罪恶，遏止了罪恶，还激发了罪恶。就是我们也照肤浅一点的想法，可能世俗的人也能同意的，就是学法律的人常常有更多犯法的本领和欲望。但是我们讲的比这个还要多，我们就是说任何一个法律的规定，包括对小孩子对任何人，就会激发他里面自主的心，然后自主带来的私欲，然后自主带来私欲的自私自利自大以及奸诈狡猾，那都是叫我们死的。本来律法是好的，诫命也是好的，第十节是叫我们活的，结果是叫我们死。这一切的原因都是罪，不是律法不好，不是我不想行善，是因为罪借着机会就趁着诫命引诱了我，并且杀了我。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 罪实在是很邪恶，罪不是借着色情网络，罪不是借着凶杀，罪是借着最美好的东西，最善良的东西，本来叫我们得生命的东西就是律法，有一点像魔鬼是借着法律、律法、上帝宝贵的话来试探耶稣。就是我们不要以为手里拿着圣经，口里讲着十字架就可以得胜，如果不是圣灵在我们心中的话，我们可以一直在看起来做啊讲啊神的话和属灵圣洁的事，但是不知不觉就上了魔鬼很大的当。这中间还是基督是不是我们的主，我们有没有不知不觉的自己做主，自大骄傲了，这个就是罪。罪借着诫命啊，这来引诱我们，显出罪实在是恶极了。第十四节，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就律法是好的，律法跟圣灵是一致的，因为律法是上帝的旨意，圣灵也是上帝的旨意，律法是属灵的，但是我们是属肉体的，肉体是好的，属肉体就不好，肉体是好的，肉体是上帝造的，被上帝用，被上帝的心、上帝的灵来管理，上帝的话来管理就好，但是当肉体成为我们的主宰，那我们就是属肉体，属肉体，肉体成为我们主宰，就是我们属罪，就是这里属肉体跟犯罪几乎也是画等号。十五节，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做，什么就是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就是我们活在这种矛盾中，罪恶让我们又知道该做的，就是圣洁让我们知道我们该做的，罪恶让我们不去做这样的事，就是我们一直在这种事情中征战。罗马书写的这个，在加拉太书也有讲，其实在很多的国家民族中，甚至不信主的人里面也都有叫做灵肉之争，天人交战。比如说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七节，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的。不能做所愿意的意思不是我们完全不能做，而是我们常常要经过那么多的挣扎才勉强做一点，那在神的眼里就不能，就不算能做，因为有拦阻。而神的眼里要标准的话，要一点都没有错，就不能够有任何的不情愿、不喜悦，不能有任何的拦阻。而我们在肉体中，我们就始终有拦阻，始终有征战。十六节啊，罗马书七章十六节，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认律法是善的，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这句话也不是在把责任推给罪，这句话只是很生动的在描述我们的身不由己，以及在描述我们罪无可换。身不由己是我们不能不犯罪，罪无可换是我们没有推脱的理由，因为我们明知那个不对，因为我们也不喜欢做那件事，但是我们就是做，那就是犯罪。好，我们再一次说，不管是吃东西，是外遇，是性上的罪恶，是嫉妒，是骄傲，都是这个情形，就是我们知道那不对，但是我们去做。那你为什么会去做呢？你知道那不对，那我们会说，因为我们是属肉体的，因为做那些事最起码有暂时的快乐，而那快乐和那个想要得到那个快乐的欲望是那么强烈，对，这是叫属肉体。肉体不是不好，但它控制了我们，欲望不是不好，但是私欲控制了我们。我成为中心，我的性欲就比什么都重要，比我太太重要，比我的名节重要，比我的一切都重要，甚至如果是强奸犯也比别人的女人她的意愿要重要，我只要满足我自己。那我们又回到像罗马书第三章讲的那种 嘴里有毁舌的毒气，那种咒骂像敞开的坟墓一样杀人流血，就是一开始自我做主可能是独立自主很高贵的，但是迟早就因为不在神里面，每个人都是小霸王，每个人都自我中心，那么到最后就是我们人和人之间众叛亲离疏远虚伪，而我们对自己都变成是恨恶的，那就是自杀，那就是悲观，那就是绝望，那就是自残，这在现代社会里很多，在以前也并不少。好，我们在十六节哈，其实更早都有了，就是那个我是谁，譬如包括从第八节第七节开始讲，我就不知道，然后在我里头发动，我以前没有律法，现在怎么样，这样看来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我到第十四节的时候有我们，不过他马上又讲到我属肉体，我在做犯这些罪恶，我不想这样，那个我到底是谁啊？我们继续读下去，把回来一起讲这我是谁。十八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第二十一节，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哈，很多人就在讨论这个我是谁。那么基本上可以分两种，一个这个我是还没有得救的人，那么还没有得救的人，这种天人交战、情欲、灵欲之争，可能很多人都有。那么这一种讲法在现在越来越流行，不过这些流不流行都可能是十年二十年就过去了，快一点的话一年两年就过去了，各位不必跟着这些流行的东西跑，虽然我们也学习，我们也积极的学习，现在主流的是，这是指一个不信主的人，那个意思就是当我们信主得救以后，就没有这种天人交战了，没有灵欲之争了，因为我们信主以后就被迁到爱子的国度，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从死复生了，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跟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了，我们信主以后过去的旧我就死了，现在活的是新我，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就是把第七章的我说成是没有得救的人，就有一个非常看起来很乐观的结论，就是我们基督徒只要信了主，就不再有任何的灵肉之争、属灵征战，我们没有这种痛苦了。好，这种讲法呢，现在的学者都接受，我是没有能力跟这些学者辩论，因为他们是很棒的学者，希腊文的学者、解经的学者，甚至我看经文里好像也有很强烈支持他们，就是基督对我们的拯救，上帝对我们的拯救是让我们以前的那种痛苦，现在因为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就不再被定罪，那是第八章第一节，我们就不再有这个征战就好了。我承认在经文上这样解释可能是说得通的，甚至可能有强烈的经文根据，但是我的解释是照传统主流的解释，不是现在主流的，各位这个没有意思说哪一个是对的，我只是说我现在立场，这些都是 这些两派，你在很多时候解经的时候，不同的派系，有的对有的错，有的对的多，有的错的多，有的就是异端，有的就是正统。但在这件事上呢，你不必就说只有哪一个是对的，我们只能说哪一个可能比较对一点，也不必因为不一样就变成仇敌哈。所以这个事情我的看法是跟传统的主流派看法比较一致，也就是说这个我是指得救以后的我。那么得救以前，就是说这个我是没有得救的，带来的是很好的消息，就是得救以后就没有这种征战了。而且有很多圣经的经文好像支持这种讲法，起码现在的解经家这样说。但是我一方面觉得那个经文这样解释是不对的，这是比较重要的。另外一方面，我们更清楚，那大概就证据在我这边了。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应该都会说，我信了主以后，这种征战从来没停止过。难道我们当中有任何一个人，不管是多么站在我们信主以后就完全了，就不犯罪的人，我们的救我就已经死掉了，没有征战的人，难道你没有丝毫的感觉这种强烈每天每秒都有的征战是继续在进行吗？好，但是人的经验还是不是最重要，因为我们总是把上帝的话当作最重要的。那上帝的话，我觉得在说我们得到拯救了，我们得到释放了，我们与基督同死了，这些话是指着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但是这个救恩的实现固然已经成就了，已经成了，但是在人的身上，在教会历史，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实现，那要等到主再来。就是这是真的，就跟基督复活是真的一样，基督会再来是真的。但是在我们人间经历这个神永恒的真理，是经过时间的次序，我们必须说他已经复活了，我们必须说他还没有再来，他的救恩是完全的，从神那边来看永远就成就。但从人来讲有时间实现的次序，我们今天也是，基督已经完全救我们了，但是我们要把这个得救的生活完全活出来，还要等到主的再来。我把我的立场比较接近这个立场，不过我的立场如果要讲完全一点呢，可以是这两种都有一点的立场。怎么讲？我认为不信上帝的人，他们心中也有征战。我不能说不信上帝的人就不知道什么是善良。我相信不信上帝的人，因为神律法的功用写在他们心里，他们也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们也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因此，当他们犯罪的时候，他们也会有挣扎。犯罪的时候就算有甜蜜有快乐，但是也有痛苦。我不觉得不信主的人就没有这个征战，但是信主的人呢，一方面我们因着耶稣的救恩我们有平安，一方面因为我们对罪恶的恨恶和敏感更强烈，所以这种征战也就更强烈。也就是说这个我是得救前得救后都有的状况，而属灵的人得救后的人也可能有的时候更有这个状况。所以我们当中如果有人觉得我真是丢脸，我真是羞辱主，我信主这么久怎么越信怎么越还有这么多的罪恶，这未必是坏事，可能是好事。就是这表示你因为这种自责，因为这种难过，显示出你真是神的人，你真是属主的人。就是我们可以因为这件事情可以更高兴，不过这个需要有圣灵帮助我们啊。就是我们的忧愁难过是有盼望的， 我的根据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他说忧愁啊不一定是坏事。哥林多后书七章十节，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啊，那就会很好，就会得救。世俗的忧愁叫人死。然后他说以前不是以前，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产生了各种的东西，包括殷勤、自诉、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在这一切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所以如果我们有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的这些出自神的意思忧愁，也就出自神的圣洁、正义、良善、拯救而忧愁，我们产生的殷勤、自诉、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都表明我们是洁净。当这个很难说我们的忧愁到底是至于死的，就是世俗的忧愁，还是我们是因着上帝的恩惠、慈爱、权柄，也因着我们信心的忧愁，这我们也不一定要去分析那么多，我们就求神的话让我们有信心，使我们在这些忧愁挣扎而且觉得真是有个律的时候，我们那个征战失败的时候，我们的苦能叫我们归向上帝，那就是非常好的哈。马丁路德举了好多例子，说举了好多经文，花了很多力气解释说这个我一定是得救的我，包括这个我是喜欢上帝的律的22节。所以主要这个我应该是指得救的人，但是我说了不，没有得救的人不能说就完全没有这种征战。那我们在征战中靠着我们自己只有苦，很苦啊，这个身体、这个肉体、这些情欲，实在上帝造得很好，但是这样辖制我，我真是苦啊，我怎么办呢？我真是苦啊！感谢主，第25节，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不管是得救前、得救后，不管在任何一个时候，我们觉得苦，我们觉得没有办法胜过，那是正常的，那是很对的，或者那是在罪恶世界正常，我们就希望这些事情引导我们归向我们的主，我们就看到耶稣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我们以基督为我们的主人，为我们的拯救者，我们就能脱离那个可怕的被掳、不自由、取死的身体。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也许是一个吸毒的人，或者有恶习的人，摆脱不了他很容易讲。可是其实我们基督徒都应该有这样的经验，不同方式的东西，不同方式来引诱我们、捆绑我们，通常都是叫我们舒服的，不舒服我们不会上瘾。不一定是毒品，现在可能特别普遍的就是上网啊、手机啊、这些东西，这些不一定是坏的，甚至很多时候是很好的，而且很多时候是给我们很多快乐，但后来却造成很大的捆绑。第25节，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就我们再一次说，不要说内心一定是好的，肉体一定是坏的，这只是做一个对比。内心好像是那新造的人，肉体好像是旧人，就是有这样的征战啊。其实内心里面我们现在还是掺杂的，有的时候我们也会从心里还是怀念以前的罪恶，有的时候我们的肉体也知道因为受苦我们不想去犯这些罪。第8章第1节是一个欢呼啊，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啊，这我们讲过多次，在基督耶稣里就是因着神的恩典，因着圣灵，凭着信心，我们跟基督相连，以至于基督一切的美好，包括他给我们的力量、拯救、慈爱、称义，就在我们身上。 我们就不被定罪，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因着基督美好的工作连在我们身上，我们不被定罪，我们的罪恶都交给他了，他的良善都交给我们了。这需要圣灵。任何一个时候，基督所做的，我们要跟父和好，需要基督；我们要认识基督的工作，需要圣灵。第八章第二节，因为赐生命灵的律，圣灵的律，有一个法则胜过其他的法则，有一个法则是上帝的铁则、金刚钻则，绝对不会废掉的，就是生命的律。灵给我们生命，律法的文字叫我们死亡，字句叫人死，经意叫人活。这是哥林多后书，应该是第十章那里讲的话。我们曾经讲过，就是如果我们是在律法里面那个工作啊，对不起，应该是不是第十章，第三章哈，第三章。我们现在是属灵的工作，而不是定罪的工作；我们是称义的工作，不是叫人死的工作。我们的工作是因着耶稣基督、因着圣灵而做的工作。以前犹太教或者勉强说旧约的工作是单凭着字句，那个是荣耀的，但是会退去；那是荣耀的，但是是定罪的；那是荣耀的，但是是叫我们死的。我们今天的工作，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的工作，我们是产房的工作。整个医院里，任何一个医院里面，唯一欢乐的地方就是产房，就是一个新生命的降生，一大堆白白胖胖的小婴儿来，那是很可爱的。世人的工作都是太平间的工作，或者最多说是安宁病房的工作，都是让人等死的工作，或者都是替死人化妆的工作，把人家打扮不过是让死人看起来好看一点。就是世人的工作，或者是属律法的工作，那是没有盼望的。我们的工作是在基督耶稣里面被释放的工作，所以我们非常欢喜。不被定罪就是称义，不被定罪称义还带来其他各样的美好，包括昨天讲的那三个美好：跟神和好，站在恩典中，欢欢喜喜的盼望，以神为乐啊，就是我们的生活。那当然到最后就是得荣耀等等，我们称义以后带来的美好是很丰富的。第八章的第三节哈，律法既因肉体软弱，应该是律法既因肉体而软弱，不是指肉体软弱，而是肉体使律法软弱，就是肉体使律法行不出来。那么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没有罪的，这是正统神学，也根据圣经，特别是希伯来书、约翰福音都有讲，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比拉多一再讲，我查不出这人有罪来。希伯来书说他凡是与他的弟兄相同，只是他没有罪。好，我们非常清楚耶稣是没有罪的，教会历史上也这样讲。不过就有一些人，包括异端，就喜欢说耶稣是有罪的，其中一个根据就是罗马书第八章，成为罪身的形状。但是成为罪身的形状不是说他成为，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有讲到他成为罪，罪身的形状就是他跟我们好像一样的，会就是会恶、会渴、会怒，甚至会死，尤其是会死，更会让人推论他是有罪的，因为死是从罪来的。但是耶稣的死不是因为自己的罪，而是为我们承担了罪恶。他成为罪身的形状，只是要表达他的肉身、他的人性跟我们一样，他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只是他没有罪。他必须成为罪身的形状，神对他的处罚才会是公义的。我们这也讲过，耶稣不仅是完全圣洁善良的，耶稣也是罪的化身， 某一个时候神好公平的击打他，好成为赎罪祭啊，罗马书八章三节。否则他这么善良怎么成为赎罪祭呢？怎么上帝攻打击他怎么是公平的呢？他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也就是在肉体中完成了律法的要求，承受了犯罪该受的处罚，替我们承受。第四节，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律法的义就是上帝在律法书上要求我们的义，那也就是一个完全的义。这完全的义我们一再讲过，是我们自己完全做不到的，是我们有的时候会想那个残存上帝的善良或者一般恩典，使我们想我应该怎么样好，我应该怎么恭喜那比我优秀的人，我应该怎么祝福他。我知道，但是我不能成就很多，我只能成就一点点。我多半看到人优秀我嫉妒，我看到别人好我不祝福，然后我还会很虚伪的表面的祝福，心里的酸溜溜。所以律法的义在人身上能成就的有限，所以绝对不完全，上帝并不喜悦。而基督就能够，基督做的是完全，我们信跟基督相连，我们的罪得赦免，那个义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是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我们是信耶稣不信自己的肉体。这个是一个得救的生活，但是第四节也是一个得胜的生活。得救的生活是我们听，我们随从圣灵得救，因为我们知道不能靠自己。我们得胜也是靠圣灵，这保罗在加拉太书也有讲，我们不是靠圣灵入门，然后靠自己肉身来成全，我们从头到尾都是靠着圣灵。不是说不努力，我们也一再讲过，完全凭着恩典，完全靠着圣灵，完全因着信心，不是懒惰的，是勤快的，是积极的，是会祷告的，是上进的。所以这个随从这个字很妙，随从呢是被领导跟随，那么被领导跟随当然有征战，这是要操练的，这是要凭着信心的，但是一定是不可以夸口的，就是我们不管怎么征战，而征战一定是真实的，怎么挣扎挣扎一定是真实的，我们都相信主会保守我们，而且主会带领我们夸胜，因为他已经得胜。但这个相信并不排斥我们生活中在随从的时候的困难，各位每天每一秒都有。第五节，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灵的人体贴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灵的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啊。这我们需要说一下，小心讲哈，免得我们的了解和听变成了我们在传讲，根据这经文看起来字面的意思，就是我们在走苦修主义、禁欲主义的路。这个我们这个人是属肉体的，是跟随肉体的，肉体做主的，另外一个就是跟随圣灵的。那么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这中文这个字很有意思，体贴哈。那么应该原文的意思也是体贴了，但是就是思想怀念喜悦，就常常去想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很重要。好，这小心讲，各位，我是一个体贴肉体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是，肉体做我们的主，私欲做我们的主，这不一定是坏事，这甚至可以是对不信主人，信主人常常是激发我们上进的事情。譬如说嘛，我体贴肉体， 我就是好强好胜。这个不一定是坏，但是如果我很强烈，这种好强好胜的心就让我努力的读书，就这不一定是坏事，可能也可以有个好的结果，但是这还是自我做中心，这是自私的，这最后引来的可能就是你因为自私，自己的私欲叫你一定要得第一名，努力上进，你得了骄傲，你得了看不起别人，你得了自以为是，你不得就嫉妒，你不得就不高兴，这就体贴肉体，可以产生好的结果。读书还有运动还有每件事，好好教养儿女，其实我们华人的文化里，其实每一个文化里大概都是这样，你要有成就啊，有成就爸爸妈妈有面子，你也有面子，这不是坏事，但这发展下去人人如此就是坏事，我们就会嫉妒，就会骄傲，就会自私，自我为中心，很明显的对不起了，这我们每个人可能都经历过，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包括最美好的一件事婚姻里面，我们就会很自私，那个自私就有内外之分，那个自私就有你家我家之分，我家为什么要这样，你家为什么要这样，我要多得你要少得，就是我们想到我们自己，包括结婚的时候双方的那个面子的问题都可能，各位不要讲到结婚了我们那个双方，而且到以后很多时候都很好啊，你要孝顺你妈妈，我要孝顺我妈妈，婆媳之间的争执，这些都是好的事，你要对人好，但是那个对人好是站在我自己的血缘我自己的姓氏来的时候，就很多的悲惨，就我们今天家庭纠纷常常是这样，那是两家的结婚会这样，事实上就算一家人也会这样，又是很不幸的事，而现在教会里社会上我都听到很多我们的兄弟姐妹，我是说肉身的兄弟姐妹，我们也常常在照顾老人的事上会有冲突，为什么都是我在照顾，为什么都是大哥在照顾，为什么三哥他从来不管，为什么这样哦？然后我们很多时候我在做牧师的时候，有的时候要协调人家的事情就是这样啊。哦，我是出钱的，你是出力的啊，等等，那分配的好还好，那分配的不好就一定有怨，可是很多时候是这样啊，有的时候谁都不能照顾啊，只有谁，那就出钱就怎么样，我已经听太多这种争吵了。然后如果父母有钱，真是如果有钱死的时候不是，那就更不好吵啊，什么就是你想到最后都是跟你自己有关嘛，你都是想到自己的利益，这个也不是只有现在，你看我们中国故事常常一旦父母死了分田分地都是争执，那么皇帝死了他的儿子也是血流成河，连我们中国最英明的唐太宗也是这样啊，玄武门呢、啊，杀自己的兄弟啊，就是我们再一次回到我们讲的罪恶可能从一个看起来很好的出发点开始，自主自立要上进要优秀，但是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到最后就是不允许别人比他好，就处处都想到你自己，包括国家民族也是这样，我们教会也可能是这样，我教会兴旺就好，我必兴旺你必衰微最好，我们常常会这样，我们做牧师也会这样啊，我们如果小组之间有竞争也会这样，有一次你听到哪一个敬拜赞美团得到称赞，你是另外一个敬拜赞美团，也许你就暗暗开始要跟他比了，以此类推，本来很好的事因为自我为中心就非常不好，所以那个体贴肉体，以肉体以自我为中心的最后就是死亡，但是这不一定是坏事，就是一开始看起来不坏，但是至终会坏，我们就不要讲刚才那么多了，其实如果要把它继续讲下去的时候， 我就每个国家民族，就包括日本，包括我们中国，我们中国讲到日本鬼子侵略我们中国，好凶好坏，战犯怎么坏，南京大屠杀杀多少人，多坏多可恶。可是我们中国的民族英雄，包括班超，包括卫青、霍去病，这些人也是杀别人杀得很厉害。我们也是哦，汉武帝好伟大哦，我们中国的领土在他手下扩大了多少，这不是侵略吗？一样啊，只是他就变成民族英雄。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每个人都是只看到别人的坏，如果看到别人的好是对我有利的时候，哎呀，我们不要讲到这么多，还有公司行号、民族国家团体个人中间争执，我们就讲到甚至不跟任何人争执，体贴肉体的就是死。哎呀，我不是在讲禁欲主义，也不是在讲苦修主义，体贴肉体就是一天到晚只想到吃啊、喝啊、玩啊、乐啊。哎呀，各位，不信就是死了。各位，体贴肉体就是一个，就是会三高。体贴肉体，我各位，我真的奇怪了，怎么好的东西都不好吃？什么蔬菜水果我觉得都不好吃，什么那个牛肉啊，什么炸的油炸的，越我不喜欢吃健康食品，我不喜欢去什么棉花田吃那些什么素饺子，我看了就讨厌，我看了就讨厌吃那些素食，而且做的跟东坡肉一样，我要吃真的。各位，这讲的你们笑一笑，你们就懂。我们不是说吃这些不好，但这些东西控制我们，就是体贴，就是我好像被他挟持，就在想这些。那另外就是手机啊，还有性啊，这些东西都是很容易，我们很容易了解的。这些是好的，这些是上帝放在我们心里，上帝造我们，希望我们在其中享受快乐。但这些变成我们的主了，我们就只想到这些。这不是说你饿了想吃，渴了想喝，困了想睡，是坏事。这神放在我们里面，但这住在我们里面成为主，就是死。体贴圣灵的，那也不是说各位，我们一天到晚就在想圣灵啊，请你来充满我啊。我们一天到晚在想主啊，现在带领我出去传福音吧，在这里好没意思。各位，我们不是没有人性的人啊。那个我有一个同事，他就是以前在神学院的时候，他说我绝对就有时候我们全校出去郊游，他说如果有机会我不要跟某某某一起出去郊游，他说因为如果我跟他出去郊游，我们到了那个北部海岸啊，什么金山野柳啊，看到风景这么好呢，他只会发福音单张给那些旅客。你在那里想要冲浪啊、游泳啊、看看风景，哦，那体贴肉体啊！你没有想到这些人都要下地狱灭亡了吗？你有很重的责任要跟他们传福音啊！各位，如果我要主持一个婚礼，然后就说哎呀，结婚呢、啊、生子那么虚空的虚空，那婚礼讲这些干嘛呢？当然你也可以讲，如果圣灵真的感动你，不过有的时候就我们的神学不够完全的时候，就常常会有一种想法，好像我们吃喝玩乐就不对，好像我们就是传福音祷告才是对，那样我们就觉得体贴圣灵是很痛苦的事。然后体贴久了一定要放松一下，体贴肉体是很快乐的事，一旦不体贴就很遗憾的事啊。这好像有人说征战也是这些，其实不是了。各位，你在圣经里看到肉体情欲表现最强烈的，圣经讲的并不是吃喝嫖赌性爱这些事，最强烈的是那些最规矩的，像法利赛人。你可以在读经祷告讲道敬拜赞美这些事上有最邪情私欲的表现，就是你好像在赞美上帝，其实借着这一切在荣耀自己。各位，这太容易有了， 我们太容易用看起来属灵的事来掩盖我们肉体的情欲，这从旧约到新约都讲。所以体贴肉体并不是说这肉体就是所谓吃喝玩乐的事是不对的，体贴圣灵也不是说我们一天到晚就要读经祷告，体贴肉体就是自我为中心，体贴圣灵就是 以基督为中心，基督为主。我以基督为主，我可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以基督为主的去散步、去游泳、去郊游、去吃喝嫁娶的人。我体贴圣灵，可以在做一切看起来并不直接属灵的事，我在做那一切的事情。那相反的，我体贴肉体，非常可能是我用我的读经，我用我的祷告，包括耶稣在应该是路加福音十八章讲到的那个法利赛人，他一个礼拜禁食两次，他读经，他祷告，他侍奉，他十一奉献，但是耶稣说那个税吏比他更为有益。所以不要以为肉体和圣灵就是外表这样看的，肉体和圣灵之分是在你心里以谁为主来分的。第七节，体贴肉体就是与神为仇，也不是说我们想吃喝玩乐就是神与我们为仇，我们在读经祷告就是神与我们为友，不，我们吃喝玩乐以神为我们的主，吃喝玩乐神就很喜悦，因为那是体贴圣灵。我们读经祷告以自己为主，那就与神为仇，因为我们只是要炫耀自己，依靠自己。包括各位，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讲到说，传福音，有人传福音是出于嫉妒纷争。你不要以为传福音就是体贴圣灵，可以是完全体贴肉体嫉妒纷争的，是不好的。即使他传福音带人信主，就跟耶稣说，你如果不是心中尊主为大的，在那里医病赶鬼传道，耶稣是不认你的。就是你的心到底怎么样，不是看工作的果效，是看你的心。所以体贴肉体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与神为仇，因为他不是服神的律法，他也不能服，他表面上在教神的律法，在讲神的律法，在听神的律法，甚至在做神的律法，再一次像路加福音十八章的法利赛人，再一次像许许多多的这些犹太人还有教会的人，很可能我们并不能得神的喜欢，因为得神的喜欢，希伯来书说一定要有信心。有信心在这里讲，就体贴圣灵，不体贴肉体。有信心就是尊主为大，有信心不是消极的，是非常积极的，是让神很喜悦的，因为是高举上帝的。那我们要怎么才能这样呢？那就是第九节了，要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这个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其实讲更清楚一点，就是神的灵在我们心中做主，应该是哥罗西书保罗讲，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就是还是尊主为大，主的福音、主的律法都管理我，都让我喜悦。我们求圣灵更丰富的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求主让我们更愿意背十字架跟随他，我们求主让我们更看到经上的应许，神的爱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这个认识，这个知识，这个爱，这个道，这个丰富在我们里面，越丰富我们就越不属乎肉体，因为我们常常被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常常被神的爱感动，圣灵常常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心，看到神为我们预备的是多么的美好，我们就爱他，我们就爱人，就有圣洁的爱。这一定要有基督的灵。他前面讲神的灵，然后再讲灵，然后再讲基督的灵，可能意思都是类似的，就是你不必太去说这是三位一体的哪一位啊，谁是谁，基督的灵是谁，是不是就是基督。那么如果基督的灵就是基督，应该基督灵就是基督，但他为什么不直接讲基督，他为什么要讲基督的灵？因为他在这里特别强调灵的重要，所以他不只是在讲基督，他讲基督的灵。就是灵的重要，就是我们 灵，我们一再讲灵，重点就是在讲到我们信靠依靠上帝，不要把灵只是想成一个很特别的属灵的经验，是灵是一定跟神的话连在一起的，跟基督的爱连在一起的，跟上帝永恒的救恩连在一起的。我们求基督在我们里面，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基就是不靠着我们自己，靠着上帝，包括我们看到基督的灵如何使基督一生，这个灵在这里你也可以一个了解，就是基督的精神，因为灵那个字可以翻成 spirit， 就是可以翻成精神，就是基督那种对上帝的依靠，对上帝的顺服，对上帝的爱。这当然又不能只说是精神，精神好像是我们自己的一种精神，自己的一种能力，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是我们的主给我们的，给我们我们就渴慕，渴慕我们就寻求，寻求我们就向他祷告，向他祷告有信心，知道他乐意把这些给我们。这是耶稣讲的，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你们的父岂不更把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我们渴慕，我们在神的光照中知道我们应该寻求那最好的，我们求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很丰富，不在里面你不属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属基督。第十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这可以指两件事，一个指我们将来的复活，基督在我们心里，也就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身体还是会因罪死，但是我们的灵因义而活。也可以说基督的灵会叫我们将来因信称义而复活，这可以是这个意思，只是将来的复活。不过在这里恐怕更重要的是指我们平常在征战中的得胜，我们在征战中的得胜不会减少我们肉体中的罪恶带来的死亡，但是我们总是因信称义而活得有力量，我们总是能够看到基督为我们的死，基督成了肉身为我们死，这个爱激励我们，叫我们能称义，叫我们能活出得胜的生活。而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时时刻刻都会觉得软弱，都会觉得行善乏力。记得第七章第八章的我是得救以后的我，起码我觉得是这样，这个不要觉得悲观，不要觉得绝望，我们要非常感谢主，就是当我们悲观绝望或者我们觉得软弱的时候，我们更加去依靠上帝，我们就经验了上帝给我们丰富恩典的真实。我们即使肉体软弱，即使肉体会死，即使肉体失败了犯罪了，我们依靠上帝，我们总能活，总能得胜，总能称义。所以基督徒的征战总要有圣灵，总要有基督在我们里面，总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我们总因为因信称义，能够越活越好。十一节，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你看这些都可以，那个灵都可以讲成就是神，就是基督，但他这里面特别多强调灵，就是不是我们自己，而不是说肉体啊欲望那些是不好的，而是肉体欲望总是被灵或者被信心或者被上帝的话来约束控制。我们不是禁欲主义者，我们不是苦修主义者，我们不是不吃不喝，我们不是不想吃好一点睡好一点，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是尊主为大的，我们是喜悦主的道路的。如果神真的让我们舒服，而且让我们越来越舒服，让我们美丽有钱，我们感谢主，但是希望我们越来越在其中，不被这些控制，而能使用这些来荣耀主。我们被控制的时候就是死亡，我们有信心的时候就是复活的大能在我们里面，将来一定会复活，现在每天也经历过因信称义的得胜，因信称义的那个圣灵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不只是将来，现在也是。我们沮丧失败得罪主常常有的是，我们能够 在相信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我们就总能起来，我们总能在认罪悔改弟兄姐妹的祷告中起来。好，就是第八章在讲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第八章在讲这种基督徒生活建立在，还是建立在，如果从第六章那里讲的话，我们基督徒得胜的生活建立在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在第八章讲就是建立在圣灵的工作上。其实这两个是一样的，只是一个侧重不靠着自己靠圣灵，另外一个侧重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这两个是一致的，是密切相连的，不可能有这个没有那个。第十二节，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啊，我们并不是欠了肉体的债。所谓欠肉体的债，顺着肉体活着，那个意思就是，好像我们因为欠债，非去做这个事不可。保罗在这里写的非，我希望我们都没有这种体会哈。但是你可能听过，可能你的家人也有，就是什么欠债。欠债哇，除了躲债很痛苦以外，还有一个就是还债也很痛苦。但是如果你负责任的话，或者那个讨债公司很厉害的时候，你真是怕死了，你真吓死了。他要怎样你就得怎样，要不然就欠债就非得听债主的话。各位，肉体不是你的债主，但是你看这个世界上的人，不信主的人，包括我们自己，活在肉体中的时候，我们那个肉体不但是我们的主人，而且是我们的债主。对，就他叫我们怎么样，我们就怎样。打老婆啊，是，我们就打老婆；去有外遇，好，我们就去有外遇。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最普遍的。吃啊，我们就吃；不吃的有征战，吃哇，实在很顺利。就是我们好像就很听他的话，但是保罗说我们不必听他的话，我们没有欠他的债，基督已经替我们还了一切，基督已经拯救我们了，我们就不要听他的话，就不要十三节顺着肉体活，顺着肉体活必要死。意思就是让肉体的情欲做主，那你最后就是死亡，就跟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和所有的人一样。我们现在不能顺着肉体活，我们一直都不能顺着肉体活，我们是活在肉体中，没有话讲，我们仍然需要吃，需要喝，需要呼吸。这个也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应该就是第十章，他也讲我们是在血气，十章三节，我们在血气中行事，也可以把它了解成我们在肉体中行事，却不凭肉体征战。就在血气中、肉体中行事，这不能避免的嘛。我们饿了一定想吃，渴了一定想喝，我们困了一定想睡。我们能够活下去，每分每秒不是靠心脏，就是肺，就是其他各种功能。这里面所有的也包括性，这些不是坏，是上帝造的，是上帝管的，是上帝的工作。可是这些东西一旦变成主，在人堕落以后，这些东西就常常是我们的主啊，我们就要求主帮助，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顺着肉体活着，应该是肉体顺着我们的理性，我们的理性顺着上帝的话而活着。啊，这又是讲一般来讲嘛，就是我们如果我们肉体每天都被我们很聪明很正确的理性控制，那太好了嘛，我们就很多东西都知道这个该做这个、不该做。就又是从最小的市场来讲，吃啊，玩手机啊，玩上网啊，我们如果能很理智的听，而理智不是自主的，理智是听从上帝的，顺服上帝。各位，这也不是那种奴性的听啊，好像上帝讲一句我们就听一句，不，我们是上帝的律法写在我们心里，我们在顺服上帝之下有一种强烈的自主，那种强烈的自主 就是加拉太书讲的，我们不再做小孩子，小孩子是被人家牵着鼻子走的，是不知道什么是是非对错善恶的。我们基督徒一点不反对独立思考，我们基督徒不但不反对，我们鼓励人能独立思考，不要迷信，不要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们会怀疑，会考虑，会思想，包括牧师讲的、老师讲的、流行的讲的。当然最重要，我们会怀疑自己，我们会批判自己，但是这一切建立在我们对上帝、上帝的圣灵、上帝的话有绝对的信靠顺服上。这样我们就有越来越多的自由，越来越多的思想。所以不要顺着肉体活着，不要顺着私欲活着，不要像流行讲的啊，我要怎样就怎样，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种看起来像自由，其实是奴隶，看起来是活得很快乐，其实是死亡。第十三节的下半句，若靠着圣灵，或者说若靠着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哎呀，所以这是一个征战，这是一个对付啊，这是一个完全因着耶稣基督、因着圣灵、因着信心才能够得胜的一个一个很欢喜，我们因为我们必定得胜，但又非常惨烈，因为我们常常失败，天天都有的那个征战，你我都是。包括保罗说，我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就是圣经里面，包括在新约旧约，我们完全靠着圣灵，凭着恩典生活，不是没有征战，不是没有痛苦，有的。但就是不要以为那个顺着是一种很，就那只是一个形容，不是说我们顺着圣灵。就有人会讲到说，好像哦，圣灵就给我一个感动，让我就很能够爱人了。本来很讨厌别人，现在圣灵充满了，我就很能爱那些人了。哦，我本来不喜欢传福音，现在圣灵就叫我很喜欢传福音了。各位不要把它想成一个神奇的经验。如果有很好，但是照圣经、照我们经历来看的话，常常是在征战中的得胜，而且是哎呀流血流泪的征战。这希伯来书也有讲，你们与罪恶征战还不到流血，但是你不要忘记上帝的警告，也不要忘记上帝给你的安慰。我们一定要靠着灵，不是靠着自己，致使身体的恶行。这样我们能活，能得胜，能活得好。不是说致使身体的恶行，就是我说的，不是就是在禁食祷告啊，在海边就只会发福音单张啊。我今天想要去买东西，我的身体的恶行恶欲是说你要买这一件比较漂亮、比较贵、比较好看、比较暴露的，那是罪恶。我要买一个比较难看、比较丑的。各位不是这样。当然也可能是这样，那我们需要上帝不断的让我们在操练中学习舍己对付。这其实是非常平凡的，没有什么学问的，但是我们实在操练的非常不好。包括最简单的，我跟我太太在家里，我们都希望有更好的祷告、更长的祷告、更深入的祷告。我们都会教导，我们都牧师师母的教导人要祷告是怎么重要。哎，可是每天每次，包括我们祷告的生活，昨天或者上午或者一个钟头以前非常好，下一秒钟要祷告还是有征战。就是哎呀，看看电视去吧。我不是说看电视就一定错啊，各位不要搞错了。或者说啊，就算了吧，勒住舌头也是一个例子。你有的时候知道不应该讲那个话，就是还是讲。还有勒住耳朵也是，有的时候不应该听的就还是听了。就我们都是牧师嘛，我们朋友都是牧师，有的时候华神的同学会啊，或者不是同学会，同学会还会很正式，就是见面啦、啊、聊一聊，尤其久一点没见面聊一聊，一聊。你要说哎， 我们一起来祷告。各位，对我们牧师来讲其实很困难。我们一聊开始聊说，哎呀，那个执事怎么烂啊，或者谁怎么样的，哎，那就开始了，那就很自动了。我说这都是一些对付的事情，就这些对付跟你啊每天要运动多久啊，要细嚼慢咽一样的，就是我们体贴肉体都不太喜欢做这些事，从最小到最大的。但是我们靠着圣灵，求主帮助我们吧，让我们能够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这是征战，这是需要对付，这完全靠着恩典。第十四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哦，这也你可以说有点抽象，但是这也很真实，被神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怎么讲有点抽象呢？抽象就是神的灵引导你，并不在生活中好像，对不起了，好像一个鬼影子常常在你前面，你要做律师三不要做什么，好像什么你要听到什么声音不要怎样啊？今天我到餐厅点菜，我要听到一个声音啊，点这个各位，这不是圣灵的引导，这很可能还是邪灵的引导。就圣灵的引导还是因为上帝的话，因为耶稣的救恩在我们心里是越来越成为主宰，我们愿意顺服。这里面的征战是有的，因为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老我总还想照自己的意思做事，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是被神的灵引导的，是顺服神的，是有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是尊主为大的。哎呀，神的儿子是被神的灵引导的。神的儿子有很多的讲法，你可以了解谁是神的儿子呢？各位，你要知道，这是耶稣出来一开始一直到死都受的试探，包括魔鬼试探他，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怎样怎样，包括他最后死在十字架上也是，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怎样怎样。那么神的儿子你可以想到很多，包括魔鬼这种试探的方式，和他在十字上听到别人讲的，别人觉得神的儿子的特点一定就是大有能力嘛，可以把面石头变成面包嘛，可以从十字上下来嘛。王永庆的儿子的特点应该是什么？应该就是很有钱嘛。李远哲的儿子特点应该什么？应该就是很聪明嘛。王的儿子就有王的尊贵，神的儿子就有神的尊贵，所以我们这些是神儿女的应该就是很多的尊贵荣耀。可是你看耶稣在他开始工作的时候，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怎样，他就没有这样显出他的能力。哎，那就不像神的儿子了，在十字架上那就更不像神的儿子了。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走下来啊，你为什么不走下来？他没有。在这两件事以及其他的每件事上，耶稣有的时候是用能力包括平静风和海来表示他是神的儿子，这有的。但是在三件可能最重要的是被试探的时候，还有受洗的时候，还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都用一个我们觉得相反的其实是一致的方式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不用显出能力，他用顺服天父来表示他是神的儿子。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里没有说食物不重要，这就跟伊甸园，这也跟以色列在旷野求食物有点类似，并不是说吃不好，并不是说分别善恶树果子不好，而是上帝的话比一切都更重要，我要听，我要信上帝的话。受洗也是一样，上帝要他去受洗，受洗其实就是认同罪人，那是一个很卑微的一个方式，可是耶稣就顺服了，所以上帝就特别喜欢说你是我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死也是一样，天父的意思既是如此，他就顺服天父的意思。所以神的儿子的特点，各 各位，这不是耶稣而已吧？
你我，我们是神的儿女，不是只是很有能力哦。魔鬼的儿女也可以很有能力哦，不是很有荣耀。魔鬼的儿女也可以很有荣耀。我们是神的儿女，是因为我们信神，我们尊我们的父为大。当然，你还可以有很多的想法。神的儿女应该是爱神的，神的儿女应该是像神的，神的儿女应该有神的权柄的，等等。你可以想很多，你就用人嘛。王永庆的儿子应该是怎么样？乞丐的儿子应该是怎么样？公主的儿子应该是怎么样？我们都可以想嘛。但是神的儿子最重要的是，他是跟随圣灵的，他是顺从圣灵的。其实他被圣灵引导，或者我们也可以说，他可以被圣灵指挥，他可以被圣灵带领。我们今天在教会里，很多时候我会听到这样，这个人很有才干，很有能力，但是他不听指挥，他的意见很强等等。各位，意见很强也不是错误，不听指挥也不一定是错误，因为有的时候指挥是错的。但是我们对上帝，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总能够被他引导，他叫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而不是像从亚当夏娃或者以色列在旷野，他叫我怎样我就不怎么样，他不叫我怎样我就要怎样。这是我们的罪恶。我们是神的儿女，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能够被圣灵引导。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也求圣灵来引导我们，而不至于彷徨无路可走。下面这些可能都跟以色列人的一些状况有关哦。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这里的翻译我实在觉得不好哈，我大概翻的他要我们懂，但是其实我觉得我翻译尽可能希望照原文啊忠实。那个心，这里面的心，通通都应该是灵。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灵，你们所受的是儿子的灵。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个灵的意思还是要把它了解，这是主的作为，不是人的作为。这是信心，这不是行为。然而不要只想到那个灵是一个什么东西啊，这表示我们对上帝、上帝的话、上帝的爱的信号和顺服。我们现在得到的是一个不是奴仆的灵， The spirit of a slave。 奴仆的灵讲简单一点就是贱，就是下贱，就是没有自尊，就是一个奴隶。奴隶下贱就是做什么都做给人家看的，表面工作，他里面没有爱，没有自主，没有能力，没有判断，他就是奴隶，他不可能自主，他就是奴性，被鞭打，是要威迫利诱才会做事的，不会主动积极做事的，就是贱，就是没有自尊。你看今天各位，任何我们基督一定要谦卑，但是我们基督谦卑绝对不是没有自尊的。对了，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越自尊我们越知道自己是罪人，可这两个都是好的。我觉得很多的行业哈，很多的人就是对自己没有自尊。我就是各位，包括我上个礼拜我到星期六我到那个桃园少府，就是少年犯，我们去那里，好，当然都关心这些小孩子了，爱他们。后来我就跟那个童工有一点勉励，我说我们需要，当然我们都需要求主帮助我们带他们信耶稣等等，但在表达出来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要让这些人，其实让我们每一个人要有自尊，不要作践自己。哎呀，我就是向人要钱的，那我就是很烂的，我就是要人管的，我就是要拿鞭子打的。如果他们那里有人信了耶稣，即使他还是罪犯，如果不是少年了，少年只是前途还多一点， 如果是在成人的，如果他是无期徒刑，如果他信了耶稣，一样要他有自尊。你是上帝的儿女，你不要那么看作践自己，你不要就觉得我很烂，我很差劲，然后占一点便宜。我觉得很多人，包括游民、街友、流氓，都缺少这个。你说我们本来就很烂，这些人是很烂，对，我们承认很烂，但是又想到因信称义吗？上帝把尊荣加给你，你就不可以玷污上帝的荣耀。你说我没有这个能力，圣灵重生了你，你就要开始有这种能力。对提摩太保罗这样讲，你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各位，这些教训好像都跟我们一般想的不一样，因为我们一般想，哎呀，谦卑啊，让啊，是我们一定要谦卑，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本相是糟糕。但是如果我们有真的谦卑，领受上帝的恩典，我们不可以谦卑到掩盖了上帝的工作。所以那些小偷啊、骗子啊、犯罪啊，可以说有个基本的问题，没有自尊。哎呀，我只要偷到一点东西就好了。妓女啊，那些少年犯也常常都是没有自尊。哎呀，我就是卖皮肉的，我就是有人给我钱就好了。有些年轻的这些性公益交工作交易者也是这样，没有自尊，你的身体是尊贵的。哎呀，不尊贵，有钱就好。各位，基督徒要有自尊，你是上帝的儿女。你不要以为偷作弊成功很好，你不要以为占人家一个便宜很好，这些都是作践自己，这些都是奴仆的心。不上进，不，很多弟兄姐妹啊，包括我的成绩不够好啊，我长得不够漂亮啊，或者说我口才不好，我很烂呐、啊，然后就有很多的抱怨不好啊，这都是真实的，我们每个人也应该多少都有。可是你最重要的还是一件事，耶稣爱你，他把尊贵荣耀加给你。而且是无上的尊贵荣耀，不是王永庆的儿子，不是公主王子，诺贝尔奖得主，大学教授，台大医生而已，你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一方面我们要谦卑，我们要对付自己，我们要对付自己的肉体，一方面我们要是一个尊贵的跟随圣灵的人，我们是上帝的儿子。他把两个东西放在一起，有的时候圣经强调我们是奴隶，而且是正面的，我们是上帝的奴隶，但是跟这个完全一致的就是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不是奴隶的灵，奴隶的灵就是害怕，奴隶灵就是贱，奴隶灵就是苟延残喘，奴隶灵就是作假，奴隶灵就跟以色列人在旷野也好，在埃及也好，就一天到晚被肉体的私欲所辖制。他们在旷野还是，以至于他们想继续做奴隶，因为在旷野的时候，自由的人在一个大而可畏的旷野，没有奴隶给你的工作保障。各位，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不会失业，一个就是奴隶，一个就是囚犯。囚犯每天有工作的，人的奸淫很喜欢就继续做奴隶。你看以色列在旷野就是啊，很想回埃及啊，很多基督徒也是啊，很想回到世界啊，很想回到不信主的，因为背十字架太辛苦了。因为做自由人其实要负责，很辛苦。最好你说了我就做就好了，然后你给我一点赏，给我一点钱，给我一个什么东西，各位不要作践自己。你是上帝的儿女，你是重价买来的，你要在你的身子上荣耀神。不要自卑，要在神面前自卑，承认自己是罪人。我们在人面前也自卑，承认自己并一点都不好，是罪人。但是上帝的恩典很丰富，我们要有儿子的灵。儿子的灵，我们是呼叫阿巴父，我们是呼喊上帝。儿子的灵，哎呀，这就太妙了。儿子的灵，其实如果我们要再讲的完整一点，就是我们是被领养的儿子的灵，也就是说我们记得我们的不配，可是我们被领养了。听说什么严长泰好像就是被领养的，就是玉龙的那个老板， 他我觉得我听说他很成功了，那我不晓得他应该不是基督徒，但是神在他身上也有一般的恩典，让他我觉得也是自尊，不会觉得是被领养然后有自卑感或怎么样，也不会因为是大阔少就也是，我觉得也是没有自尊。一个人开 Lamborghini 并不是就有自尊，一个人拿 LV 皮包就不一定有自尊，事实上可能更没有自尊，他的价值都是这些外在的东西。我们不害怕，我们知道上帝爱我们，我们知道上帝拯救我们，我们知道上帝赦免我们，儿子的心是喜悦的，是自由的，我们呼叫阿爸父。所以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祷告并不是很简单的，这个很简单，但是也完全是因为上帝的救恩我们才能够有的。然后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你可能在生活中有很多时候，太多的时候，我们会因为环境生活的情形让我们怀疑我们是不是上帝的儿女，让我们怀疑上帝是不是还爱我们，那是又一次因信称义，又一次因为上帝的话，又一次因为十字架，又一次因为圣灵在我们心中奇妙的工作。各位，圣灵的工作从旧约到新约，特别是约翰福音以后，你看到圣灵让我们认罪，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让我们得安慰得鼓励，圣灵让我们能够对上帝祷告，我们同证很清楚知道有那么多怀疑，包括耶稣在十字架上，当然他没有犯罪了，就是魔鬼也要他怀疑你是不是上帝的儿女，上帝是不是爱你，你现在这么惨，不是别的，就是因为圣灵，不是钱财，不是健康，就是圣灵。而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而且我们会是神的后嗣，儿女后嗣意思是一样，不过后嗣在这里特别有讲到，有一个含义，好像是强调我们是继承产业，所有的应许都是给我们的，而且是跟基督一同继承产业的。基督继承产业，从他的神性来讲从来没有变化，永远都是，从他人性来讲，特别是希伯来书第一章使徒行传也讲，神把他升为至高，然后加给他一个名字叫神的儿子。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过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就是当基督被高升的时候，他成为神的儿子，当然就神性来讲永远都是，但他的高升让他也被高举，我们也是一样，这都是恩典，这都是圣灵的工作，基督的工作，上帝的拯救。但表现出来有一点我们很不喜欢的，你是神的儿女，你继承产业，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我们都不喜欢这句话，最好不要跟他一同受苦。但是从第六章，从其他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一定要在基督里，我们一定要有信心，我们一定在基督里，就是他为我们成就的一切我们也都经验，我们因着他的恩惠和慈爱，我们跟他同受苦难，我们在他里面，我们如果跟他一同受苦，一同走十字架道路，而且信靠顺服，这都是圣灵帮助我们，我们也一定会和他一同得荣耀，那是将来的，但是也是现在的，是我们越来越多能够体会能够经验的。